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5月28号到6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救度众生，世人再清醒，就等大法弟子去救。师尊无数次的教导我们，要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大多数大法弟子都听从师尊的话，在精进中天天去讲真相，救度世人。我们小区的同修也在利用不同的环境，各种机会在做。过程中有两件事给我印象较深，我从中也体会到讲真相救人的重要性。我把这两件事当故事写出来，或许能起到证实法的作用。故事一，明真相的世人助师救人。这是2年前的事，我居住小区周边不断有盖楼房的、建厂房的、修路的，这给我们讲真相救人提供了方便。我们小区同修3 3 2 2结伴去各工地给民工发光盘、护身符和不同的真相资料，或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特别是傍晚后民工休息了，是救他们的好机会。逐渐的明白真相的三退的人越来越多，承念九字真言受益的人也越来越多，随之出现了不少可喜的事。如有人看到我们就热情打招呼，还有的喊法轮功来了，有人多要几个护身符送给他的伙伴，有的向我们倾诉农民受的欺诈，有向我们多要真相资料回家时发给乡亲们，也有的要转法轮书，想重新走进大法修炼，还有要学功的。当然我们都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并为他们的清醒得救而高兴。我讲的是其中的一件事。有一工地到我们小区有条小路，是民工到小区的近道。休息后的民工有去小区吃饭的，有去买生活用品的，我们也常到这里来讲真相。有一次遇上一个30来岁的小伙子，我和同修就跟他打招呼讲真相，他很接受，并很感触地说他很反感中共邪党那一套，早就不想在里边了。他很痛快地退出了邪党组织，高高兴兴带上光盘和小册子回去了。几天后他带了5、6个人早在小道上等我们了，说是他同住房的伙伴，叫我们给他们同伴好好讲一讲。我俩一个发正念，一个给他们讲，讲当权者的腐败，讲社会风气败坏，讲恶报盛行，讲百姓生活艰难，讲天灾人祸频发是神在警示人，只有相信法轮大法好，三退才能保平安。他们都很赞同，全都退出团队组织。有几个过路的听明白了，也都三退得救了。当我俩要谢谢他时，他说同工房还有几个党员，回去说服他们退党。转天他真领3个人来听真相，退出了邪党。我们很为之感动，对他说，你真是个善良的年轻人，你所做的事会得大福报的。又问他还有吗，他说别的工房还有几个他认识的老乡，后来他那几个老乡由他领来也得救了。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师父做的，我们只是动动嘴而已。我们也体会到世人真的都在等得救，明白真相的真是活传媒，不但自己得救，还用自己的方式救别人。故事二，8元钱车费他只收了2元。一天我到同修家去办重要事，事情办完已到中午了，因下午我们小组要学法，就急着往回赶，等公交车还要20分钟，路又远，只好搭出租送我到中转站， 再转乘别的车。出租司机也是40来岁的年轻人，一上车就想给他讲真相。我边发正念边问，年轻人，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说，你是法轮功吧？我谁都不相信。我没有动心，平静地说，年轻人，千万别都不信，信谁不信谁，先分辨一下，真心为咱好的，咱得信。大姨告诉你如何远离危险和灾难，让你有美好的未来，是不是为你好？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有生命什么都有，你说对吗？他的表情缓和了，说，对，是这样。看到他能接受，我就继续讲下去，讲天灾人祸频发，讲邪党专权，假恶报维持统治，假话说尽，坏事做绝。他推行无神论，人心没有了约束，黄赌毒泛滥，损人利己，草菅人命，抓打关押修真善忍的好人，还活体摘取修炼者的器官卖钱，人不治天要治的。他认真听着，回头看了我一眼，自言自语地说，真善良。我继续告诉他什么是三退，让他记住并承念法轮大法好，会得福报。他顺利退出了少先队组织，还说，你真是个好人，会有好报的。到站了，按规定车费8元，钱包里零钱不够，就给了他1张50元的，可他也没零票找给我，这咋办？我摸了所有的衣兜也没找到钱。他说，看你包里零钱有多少。我把钱全取出来，只有1元，2张5角，还有3个1角小硬币。他把50元还给我，说，就把那2元给我吧。我着急地说，那怎么行，我不能亏欠你。说着赶快看车外有无可兑零钱的人，可他催我说，就这样了，你下车吧。没办法，我只好急忙找出一个翻墙软件送给他，让他多了解些信息，就下车了。我多次乘出租车，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司机按价实收是好的，可有的蒙你要高价，有的按计程45入多收点等等，多数向前看，不会吃亏。这事过去快1年了，我一直没忘记，想再遇上他把钱还人家。真为这个生命的良知善念而高兴，心里一直祝福他。面对面讲真相，能使世人辨是非，知好坏，明善恶，使被邪党谎言毒害了的世人善心重现，他们能真正得救。这道理很明白，可到新居后环境变了，救人的事放松了，自己知道不应该，我要改变这种状况，多救人，让师父放心。
大学生三退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年5月23日，本地3位同修结伴到风景区讲真相劝三退，效果很好。下面是同修们劝三退的故事。上午8点，同修们辗转来到景区，发现有很多大学生来此游玩。行走中，同修们遇到一群男女青年，他们穿着印着相同文字的 T 恤衫，一路谈笑风生。他们有的手里拿着照相机，有着提着食品、水果和饮料。同修们就主动和他们搭话，和他们交谈起来。得知他们是本地一所大学的大4学生，马上就要毕业，各奔东西了，所以抽空出来玩一玩，交流交流，照照合影纪念。共有15人，都是玩得比较好的同学。为了这次有意义的活动，还专门定制了统一的服装。于是同修们提出为他们当义务摄影师，帮忙照集体合影照。学生们一听很高兴，把相机递给了同修 A。 同修 A 接过相机，并安排他们到某处景点排列好队形，从多个角度认真地帮他们拍照。在这个景点照完后， 三位同修又不厌其烦地帮这15个大学生在新的一处景点拍照。学生们看了拍照的全部照片后，都露出了笑脸，连连向同修们致谢。同修们抓住这个时机，告诉他们，现在中共腐败透顶，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欺压善良，迫害好人，国外都不欢迎中共党员，外企不要党员，社会上到处在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为了你们的幸福，你们如果加入过中共组织，赶快退掉。其中一个大学生说，我们这里只有2个人入过党，其他都是团员。同修 A 就马上逐个问他们的姓氏，一一告诉他们赶快从心里退出，将来工作会顺利，生活会平安。这15个大学生都很接受，同修们为他们各自取了化名，退出了协党组织。他们连连说谢谢。分别时，同修们要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佛法，一定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的。大学生们听后大声说谢谢。几乎在同修们与这15位大学生告别的瞬间，一个女青年突然出现在同修们面前。原来她是想请同修们帮他们6个人照合影。同修们热情地说好，于是帮他们照了几张，他们很高兴。接着同修们就和他们交谈起来，得知他们是学医的大学生，已读了5年，即将毕业，以后要各奔前程了，相聚的机会就很少了，所以就相约出来游玩并合影留念。他们非常感谢同修们为他们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同修们对他们说，不用谢，但我们要告诉你们一个真相，现在到处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你们是否入过党团队？如果入了，赶快从心里退掉。6个大学生说，我们对党没有好感，我们都不入党，只是入过团队。同修们说，那就赶快从心里退掉，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大学生们爽快地说好。于是同修们为他们一一取好化名，退出了团队，他们连连说谢谢。和他们分别后，同修们在另一处景点又遇到一群年轻人，交谈中得知他们是某大学的大三学生，共有12个人。同修们看他们中有的正在拍照风景，于是提出帮他们照合影，他们马上说好。照完后，同修们抓住时机告诉他们，目前社会的败相，空气和水都严重污染，食品有毒，到处是雾霾，人们生存环境很差，都是当权者无能不作为造成的，当官的只顾自己贪钱，不管百姓的死活。你们看，前不久报道的煤炭司一个副司长家里都藏了上亿的现金，在清点赃物时把点钞机都烧坏了4台，究竟还有多少亿存在银行或其他地方呢？真是太腐败了。历史的规律告诉人们，任何朝代政党灭亡前都是违背天意，违背人心的，当官的腐败透顶，社会乱象环生，人神共愤，所以到处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你们如果加入其组织，就赶快退掉，如果没有退出，就会给他陪葬，所以赶快从心里退掉。学生们一听说只有一个同学入过党，其他只是入过团队，同修们说那就赶紧退了吧。学生们说好。于是同修们问了他们每个人的姓氏，帮他们取了化名，退出了邪恶组织。学生们都说好，谢谢。临别时，同修们告诉学生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佛法。学生们回答说好的，记住了。告别了这12位大学生，同修们继续前行。在路上，同修们又遇上了4位青年，一交谈得知他们也是大学生， 同修们主动给他们介绍了景区的一些情况后，直接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他们说没有入党，只入过团队。同修们劝他们从心里退出协党组织保平安，他们同意了，于是帮他们用化名退出了协党组织。后来同修们在路上又遇到另外四位大学生，也帮他们退出了团队。当天一共劝退大学生46人。同修们发现，现在很多大学生都知道国外不欢迎中共党员，外企不要中共党员，中共党员的身份不好，是贪污腐败的代名词，人们都唾弃他，所以他们都不愿入党。其实和大学生交流讲真相并不难，只要我们从正的善的方面和他们真心实意的交谈沟通，他们会感受到我们的真诚善良和慈悲的，他们会与我们互动的。在这方面不在于文化程度高低，而在于我们的心性高低，心态是否纯正。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们只要有救度他们的愿望，这样去想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把一切都铺垫好了，我们只需去突破，去实践，去提高，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希望还没有走出来，还在观望的同修们，抓紧有限的时间赶快走出来，去兑现自己的誓约，救度众生。如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万事万物为法来，到居民区发放精美真相资料。当精美的神韵光盘和永恒明慧画报特刊展现在我面前时，我想到了这两份资料对不了解真相众生的重要性。神韵这里不多讲了，大法弟子都知道救度众生的效果是很强大的。永恒图片精美，文字简洁，内容丰富，包括了所有法轮功真相和大法红传、三退等很多内容，时效性变化不大，相信不明真相的人看一遍就什么都明白了。我决定发放这两种真相资料，我给自己定了两条，一是不允许资料有被丢弃的现象，二是接收到资料的众生，这两种资料都尽量要接受完整。神韵启发人的善念、正念，永恒全面讲清真相，只不过成本高一些，但效果很好。有时在遛弯的时候，在街上发现有被丢弃的真相单页、小册子，我都把它们捡起再发出去。万事万物都是为法来的，看着那些张着嘴的信箱，我想他们在等什么呢？等晚报？等广告？他们出现的真正的目的是等待真相资料啊。在救人的同时，也把这些信箱体系对应的众生给救了。可是有一个问题，有些信箱是废弃的，就是好多信箱放在那里，可能只有几个是正在使用的。如果建信箱就发，会浪费，不只是钱，还有制作过程中的付出和精力，既对众生不负责任，也对真相资料不负责任，因为他们很可能完成不了他们自己的使命。我决定调查清楚这个事情。我从网络地图上截下将要发真相资料各个小区的卫星摄影图片，用 CAD 软件绘制出小区居民楼的相对位置图，到实地标注出楼号、单元号。通过观察，发现报纸投递员每天固定时间投递报纸，因为信箱上有小孔，能看到报纸，我就在图纸上标注，同时在实地信箱上用粗的光盘笔做好醒目的记号。前面不是说了吗？不是要发一回哦。后来发现有些大的小区，那个报纸投递员他也发晕，因为你去年订了，今年不订了，他去年没订，今年又订了，他也搞不清楚了，所以他也要做记号。这样发现了规律之后，我就得来全不费功夫了。我还发现135的报纸很薄，246的报纸厚一下，星期日没报，这个也很重要，对于完整迅速发放真相资料非常有用。调查这个事情的时候， 顺便观察一下小区的道路情况，监控探头在什么地方，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就获得了众生获取真相资料的订单。他们是为法才来到世上的啊，等的就是这个啊。摸着新进家门的打印机和刻录机，我对他们说，欢迎来到我这里，和你们其他的兄弟姐妹相比，你们比他们幸运多了，你们将为大法做贡献，好好干啊。在大法弟子正的能量场中，他们欢快地在工作着。光盘刻完，打印盘面之前，我都要在 DVD 机上试看一下，几乎各个成功。永恒封面用160克铜板纸，内文用普通纸。通过实验，我发现虽然是普通纸，但设置成用高级光面纸2，打印质量设置成高，浓度设置成-25%，效果最好。虽然打印一份用的时间较长，但和救度众生的效果来说，这不算什么。别以为打印机、刻录机是个物件，比较贵重，就不把纸张重视了。有段时间，我想，打完单面之后，检查看看有没有夹带白纸啊。结果每次检查完，打印双面时就会多带一张纸出来，这本画报就浪费一半，不检查反而没事。后来我意识到，对纸张的不相信，也就是疑心还有顾虑心求来的。我对纸张说，对不起，这是我的错，我改，我要相信你。从此后再不检查了，这种现象就没了，一直到现在。我明白了，站在法的角度上看问题，人的思维观念中的轻重大小是不存在的，只有无处不在的众生。任何一个人心都会导致环境的变化，所以遇到什么事情矛盾都能找到自己的执着，有了定户就很如意了。每次发完了，我就在图上标上，这回发不全的下次发，很随意。那个人在信箱前面用手机打电话，我想回家去，他就边打电话推开单元门回去了。几个人在那聊天，我想都散开，不一会儿人不知道哪去了。据我观察，咱们的资料都被众生带回家去了，有的信箱就在摄像头底下。关于监控摄像头，除了正念和摄像头沟通外，不理会它的存在，还可以采取回避的方法。一是晚上天没黑的时候，二是夏天小雨也多，打个伞就把摄像头底下的完成了。因为我们不能不为可救度众生的安全着想。说到安全，明慧网长时间以来有很多同修在交流这个问题。我个人的认识是，在宇宙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生命出现了变异，众生的安全出现了危机，我们就是为了众生的安全才来注视正法，全面否定救世里的安排，救度众生。也许那个监控的保安或警察还没了解真相，我们否定救世里的安排，不给他们对大法犯罪的机会，他们或许有更多机会被大法救度。同样，那些个监控网络手机的警察，救世里安排他们做这样的工作，也是在迫害他们。我们不给他们对大法犯罪的机会，他们的安全就多了一层保障。只是我们是站在什么角度来看这个安全问题？旧宇宙是唯我唯私的，而新宇宙的法理完全是唯他的，是无私的。我自己的体会是，不管什么问题，只要想到大法弟子的使命，想到很多众生还没有得救，就会很明了清晰。万事万物为法来，在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救度不明真相的世人的同时，卫星摄影图片、 CED 软件、打印机、刻录机、 DVD 播放机、纸张、光盘笔、监控探头，也都是我要救度的众生。
和在家带孩子走不出来的同修交流，最近在我们地区发现有些同修以前三件事做得很好，可是自从有了下一代，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等以后，就以圆融好家庭为由，长期守着孩子不出来了，原来的精进状态不见了，口中大法的歌声没有了，朗朗的读法声变成了我的大宝啊，你真好啊，我真喜欢你啊。我们平时对孩子生活上的关心照顾，这是应该的， 是没有错的，但是怎么关心怎么爱护也应该有个度，应该有个标准。可是有的同修就和常人一样，对孩子就一味的顺从，要星星不给月亮，使孩子逐渐养成他的意愿，就像圣旨一样，任何人都不能违抗，慢慢的就会使孩子养成以我为中心的自私心理，形成观念。有的对孩子就一味的夸奖，使孩子把本来是做错的事也误认为是正确的，慢慢的就会变成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小霸王。有的对孩子就一味的溺爱，使孩子长期处在顺境中，长大后一点承受能力都没有，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甚至会干出一些傻事来。作为常人，以为这样做就是对孩子的爱，而我们是一个练功人，在如何对待孩子的问题上，常人有常人的标准，修炼人有修炼人的标准。你是要当一个常人，还是要做一个修炼人？这可要分清，修炼人不能脚踩两只船，既想当常人，又想成神。作为一个修炼人，要用法来衡量自己，衡量世人，衡量这个世界。大家都知道，我们修炼的目的是得道圆满，我们修圆满了，孩子的事师父都会给安排好的。如果我们由于对孩子的溺爱，远离大法，把自己陷在对孩子的亲情之中，还乐此不疲，最后使自己修炼不成功，掉下去，那我们不妨想一想，那将来这孩子的位置，师父怎么给他安排，会怎么摆放？再说，我们也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我们都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说，特别是大法弟子承担那么大的历史使命，这使命中牵扯到无量无际生命的存亡，你说这件事情不大吗？非常的大。20年讲法，你的被淘汰，将会有多少众生随之而解体销毁，将会有多少天体随之而炸掉。师父要的是救众生，而不是毁众生，所以我们不能只想到我们自己，要想到我们身后所代表的那些众生。师父不是让我们修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吗？假如这些众生因我们的一时糊涂，现在对孩子的情中没修成而被淘汰，那我们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吗？我们不能做那些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小失大的傻事。我们都口口声声地说爱孩子，什么是爱，什么是害？大家不妨在法中想一想，这是爱他吗？这是真正的在害他。我们要跳出对亲情的执着。师父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已过，悔已晚也。精进要旨，修者计。我想要真正的爱孩子，那就赶快放下对人中亲情的执着，从人的状态中走出来，符合不同时期大法对我们的不同要求，合理的安排好时间，既要照顾好孩子，又要做好三件事，摆正救度众生与圆融好家庭的关系，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修好自己，多救众生，圆满随师还。个人现有认识，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安心修炼，写给想出国的同修。在中国大陆，一部分同修可能盼着出国，找一个安静的、没有迫害的环境修炼，想法是不错的，如果想得太重，也会成为执着的。当然，如果真的有机会出去了，可能就是命中有这样的安排吧，那就堂堂正正的出国好了。其实在哪里修炼都一样，都要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不能浮躁。无论在哪里修炼，都有磨难，都有要过的心性关，都不会舒舒服服的喝着茶水就长功，因为自身带的业力是不变的，修炼就是要吃苦消业，就是要在磨难中悟道。在中国大陆，有时会感到周围的环境很紧张，我也会反映出怕心、怕牵连到自己等等。可是当我静下心来，理清思绪，分清楚哪些是不被承认的，哪些是旧势力强加的，我的心就会渐渐地静下来。想起师父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当冷静下来时，发现自己变得很强大，难随即变得很小。 只要我们时时都在大法中，力量就是无穷的。对于中共的邪恶伎俩是无需畏惧的。邪恶在你面前真的什么也不是，它能迫害到你吗？想一想，当我们下世时，难道不知道中国大陆有邪恶的迫害吗？难道不知道有黑白颠倒的邪党文化灌输吗？可是我们还是选择了来到中国大陆得法，因为师父要来中土转生，要来这里传法，所以我们为了得法而选择了来中国大陆。我们是多么幸运，不惧怕来到最险恶的地方住师正法，因为我们相信大法能把我们洗净，大法能带我们回归到先天最高的位置。我们信师信法，大法无所不能。只要心中有大法，就不惧怕中共的迫害；只要心中有大法，就能在复杂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大法给了我们新生，大法给我们光明，大法指引我们回家的路。看一看周围的同修，哪个人没有心酸的经历？哪个人的修炼是一帆风顺的？不都是从风风雨雨中过来的吗？我也曾经历过被非法关押的迫害，出来后走入婚姻，又经历了旧势力强加的家庭磨难，同时伴随着经济上的困扰。磨难中，我剜心透骨的难过，曾经觉得无路可走。可是，不管脚下的路有多么难，我都不动摇对大法的坚信，都能坚持走修炼的路。我相信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真的是这样。几年前，我在政见网发表过一篇文章，把旧势力强加给我的种种迫害揭露出来。两个月后，我的修炼环境有了奇迹般的好转，经济也宽松了。我彻底脱离了旧势力的魔掌，从家庭磨难中摆脱出来了，有了安稳的修炼环境。这几年的静心修炼让我体会到了修炼的快乐。在我的人生中，我没有任何奢求，只想洗净自己，同化大法，做好该做的事。任何一颗人心都是牵绊，都是回家路上的障碍。多学法，多向内找，会让你很快乐。再大的磨难，我们都微笑地面对它。
与同修切磋真相币受阻一事，最近在我们地区出现了对使用真相币的邪恶宣传，在各大超市和居民楼区内，各处张贴着这种毒害众生的邪恶宣传。一连几天发生的情况，让同修们看到，这不仅仅是花真相币受阻，而是邪党有意利用此事再一次挑起世人对大法的仇恨心理，就连学校的学生全都不放过，都被下达了通知，收到的真相币没收，并且凡是在银行兑换钱的人都被登记身份证和电话等，超过多少张就要在公安局被调查，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这些天里，同修们经历到花的钱都几乎被世人反复验看，连一元钱的真相币都很难花出去。有同修出现在市场上花真相币被骂，甚至被打。一直面对面讲真相的学法组同修，本来一直都是讲真相并同时发放真相小册子，那两天里人们连小册子也不大敢要了。平时一天就100来人的真相小组，那两天的三退数字竟然是个位数。面对出现的这些情况，协调人和学法组以及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们一起针对此事展开了切磋交流。同修们都谈了自己站在法上的一些认识和做法。同修们谈到，真相必救人是师父肯定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做好，通过我们的调整和努力， 再次开创出使用真相笔的环境。现在真相笔受阻，我们不应被表面的假象所带动，我们要牢记师父的法，一个不动就指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就是要发出强大正念，解体邪恶对大法弟子救人的一切干扰。同修们也认识到，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事都不是偶然的，我们应向内找。同修们经过交流，认识到一些不好的现象被邪恶钻了空子。一，拿真相笔当展板，内容和信息量太多。最近我地区出现了反正两面都是真相的版面，内容是揭露本地出现的迫害案例，密密麻麻的。而且从最初只是法轮大法好或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这种一目了然的版面，慢慢内容越来越全面，字号越来越大。也有的不是名讳内容或版式，而是自己随意的改动或添加。二，很多时候我们一打一打的花，所思所想不是站在世人角度，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安全隐患，成打的钱基本都是挨着号的，显示的号段很容易就会被邪恶查出是哪个银行的，从而给提供钱的正义人士造成安全隐患。去年我弟出现的那件事已经使我们有关人员遭受到很大损失。三，使用中隐藏着人心，追求数量，喜欢要大额的百元、五十元或二十元钞票，不爱要一元的，嫌花着麻烦。其实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众生的损失，从而不利于救度他们。因为面值大一些的钱一般存入银行。四，有部分同修用协调人发下来的一种隐形笔，把五十、一百元都写上法轮大法好或正念口诀，眼睛看不见，可是存银行时对着验钞机能被看见。这个不能救人的做法，其实也是不能严肃地对待真相笔。以上是在法理上的切磋，同修们通过交流也采取了一些具体相应措施，并且实效很好。一，清理邪恶布告。对于难以清理的，有很多摄像头或室内的，同修采用粘性特别好的小粘贴贴在邪恶布告上。二，对于有对立情绪的众生，当我们讲真相或花真相币时，他会很情绪不稳地说，好傻好啊，我的钱都花不出去，白搭了。有的据说还有很多真相币。就对类似情况，同修们认为我们要有体谅宽容的心态，因为中国人现在就追求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成了命根子，邪党就是看准了。现在利用什么也难以让众生说大法不好，难以让众生对大法犯罪，钱是绑架世人的最大要害。因此同修就慈悲耐心地处理这种情况，没关系，你实在不要这种钱，我们给你换回来，别给你造成损失。我们退了一步，众生的善念也被触动，那不是给你们造成损失了？同修说，大法弟子修的就是为别人好，宁可自己受损失，不能给别人带来损失。众生当时就说，大法弟子还真好，这样我也不换了，我先留着吧。本来一场不愉快，不但让大法弟子为他的善念化解了，而且周围的人全都拿了小册子并三退。三，明着花真相币，愿意要的给，不愿要的我们不勉强，进一步深入的讲清真相，用我们在法中修出的智慧解开众生的各种心结。不仅仅是要真相币流通起来， 而是要让众生真正了解真相，认清邪党的邪恶本质。基点是讲真相救人，不是强迫众生接受真相币。四，对于愿意要真相币的众生继续提供，并且我们大法弟子经营的买卖一定要收真相币，这样让世人看到我们是花真相币的，而且看到我们因为要这样的钱，顾客也多，买卖也好做。我们当地就有这样的同修，真相币都去他家花，他也用真相币找回钱，人们都感到他家买卖好，对真相币也就越来越有了信心。我想这些做法都是我们在法上做出的积极调整和归正，都为我们重新开创流通真相币的环境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也让世人再次看到大法弟子善良美好的风范，就会像师父告诉我们的那样，邪党每一次行恶都会变成一次丑事或败事，我们修炼中遇到的任何事都会变成好事。当邪恶妄图利用众生最大的执着，对利益的执着而以失败告终之后，众生就会彻底摆脱邪党的枷锁和迷惑，真正清醒的生命就会在宇宙正法中，在大法的慈悲和大法弟子的正念引领下，选择正确摆放自己的位置。
整体配合清除邪标，救度众生。两个多月前，一同修去外地串亲，在公车上发现路边的蔬菜大棚墙上有邪党标语，城内一处也有。当晚几位同修乘车涂抹掉，并写上了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真相短语。一次去城东南一个小屯，告诉那里的同修涂抹邪标时，途经三四个自然屯，十几里路竟发现五六条邪标，这些邪标多数是用字板喷的，字的规格分大中小三个版，颜色多是白底红字，也有少数是手写的。本地区约有20多个乡镇，有的乡镇有同修，有的没有，这破坏大法，毁谤大法，毒害众生，影响众生得救的现象多处出现，却被我们同修给忽略了。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宇宙的保卫者，要对法负责，要救度众生，就一定要制止清除这些邪恶标语对众生的毒害。可面积大，路远不熟，交通工具少，怎么办？师父的点化告诉我们，我们法轮大法的修炼避开了一脉带百脉这种形式，一上来就要求百脉同时带开，百脉同时运转。我们明白了，应该整体配合，东部山区东部做，西部山区西部做。经过切磋交流，同修达成共识，绝不允许邪标再害众生，要立即行动起来，抓紧时间查清邪标，及时涂抹，同时发出强大正念，解体另外空间操控不明真相的世人，用邪标毒害世人，干扰众生得救的旧势力、乱法神、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及一切邪恶因素。不少同修在做好清除当地邪标的同时，还主动承担了邻乡邪标的清除。交流时发现，西部山区有同修的地方将当地邪标都已经涂抹掉了，东部山区有三个乡没有同修，六位同修自动配合，于星期天上午8点乘车，从城内出发，带上自喷漆到三个乡的所有村屯查看邪标，一路正念一路歌。有一位同修负责开车记道，两个同修看路左侧，两名同修看路的右侧，一位同修带着日记本笔将有邪标处地点记录下来。查看过程中，师父法身无时不在身边。一个屯子正常水泥板道有障碍，车过不去， 只得去土道绕行，结果发现了一条邪标。同学们悟道，师父为救众生，让我们不落下一条毁世人的邪标，做到所到之处邪恶灭尽。这三个乡地理位置形成大半圆形，走了一圈，查到邪挡标20多条，邪拦板几个。傍晚在当地超市购点食物，车内简单用餐后，集体发出强大正念，于晚上8点多开始用黑色自喷漆按记录地点涂抹邪标。有一位同修没有用过自喷漆，第一次用的时候喷头方向拿反了，将漆喷在自己眼睛里。同修求师父加持帮弟子，结果漆从眼睛里立即流出来，一点没耽误清除邪标。一个屯子的邪标写在了一家超市的对面，同修去抹时，超市人在外不回屋，同修们只好把这处放在最后。三个乡又转了一圈，最后为了抹这条邪标又多转了一圈，加上白天转了一圈，行程约100多公里。在涂抹邪标20多条和几个斜栏板的同时，同修整体配合，又在一处陡坡油漆路显眼的地方，车灯照亮，用黑色自喷漆，一同修写出行，四同修描字笔画，加宽加粗笔画，写上天灭中共，三退保命8个大字的真相短语。在一处道两边整齐高大很粗白色且光滑的杨树干上，用红色自喷漆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用黑色自喷漆写上天灭中共，三退保命，每棵树一个字，每个同修喷写一个字，再现了整体配合的强大威力。回程途中抹了一条邪标，城内抹了3条邪标，次日的凌晨3点到家。这次涂抹邪挡标语解体邪灵，加上喷写真相，共用了4箱自喷漆。城南有个乡18-9个屯没有同修，5位同修配合，有2名同修白天乘车查看定位记录邪标15处，斜栏板2处。当晚5位同修用蓝色自喷漆将邪标斜栏板清除，并在所到之处挂上大法条幅20个，还贴了不少法轮大法不干胶。清除邪标斜栏板后，一个邪灵胸部带着黑叉，到1位同修空间场说：“我死了，我儿子也死了。”同修说：“光死了不够，得灭。”邪灵不见了。同修悟道，死的是表面，另外空间没灭尽。当晚3位同修将一处直抹2个字的邪标完全涂抹，才灭尽了邪灵。城东北方向一个乡没有同修，5名同修白天去查看，发现有5-6处有邪标，决定当晚涂抹。这时邪恶开始干扰，天气阴沉，同修们说今晚此地不准下雨，风神雨神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给大法弟子救人提供方便。返程后城里下雨了，1位同修去商店购漆的时候衣服被浇透了，可晚上同修按预定时间去清除邪标，出城后看道上刚有点湿，像下过小雨，快接近要去的地方时道上是干的，没下一点雨，正像师父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这一次同修们清除邪标后，一路又挂了20个大法条幅，深夜11点多钟才到家。每次同修出去清除邪标，在家之前的同修都配合发正念。一次2位同修去城东南与10几里地处同修交流此事，发现电动车电没多少了，同修发正念求师父加持，结果回来后电还那么多。当同修打开影像的画册时，看到有的同修至今已参加了10多次解体邪标，有的同修脚走出了泡，有的同修2只手的手指按漆筒最后都按不动了，还看到同修那付出的境界，有的付出加油费，有的付漆款，有的付便餐费，是那样的自然流畅，好像神韵晚会中关桂敏的歌从心里淌出来的一样。写出此文是对照师父的法，看看精进的同修自己应该做好该做的， 确实承担起自己的那份历史上的责任，同时加强正念，彻底解体毒害众生的邪党标语。
由耳机宝鸡想到的，当我们买到一副较好的、价格贵的耳机时，卖家会告诉我们如何去保机，否则会严重损害耳机的质量和寿命。卖家虽不懂得为什么，但却强调一定要做。大法是包容一切的，学了大法，对世间的一切都不是迷了，因为一切都是法组成的。当一副耳机刚刚出厂时，就是一件商品，没有太多的东西。当我们按照厂家的要求去保机时，是在往耳机中注入生命，将一曲曲带有生命的音乐注入到耳机中，去分别管理不同的音域。正因为如此，在选择音乐上就非常重要。一般都是选择较流畅和充满深情，且音调丰富饱满的音乐来保机。网上有很多保机音乐，大部分都是。当音乐注入后，耳机就有了灵魂，成了真正的有音乐细胞的生命了。他会根据他的标准去衡量所放的曲子，以便更好地为耳机的主人服务。大法弟子往往都有一个经验，经常用于听练功音乐、听法的，听大法音乐的耳机和 MP3 会越来越好听，音质越来越好。原理也是一样的，里面有了法的因素，大法弟子的因素，好是必然的。大法弟子经常用的东西会越来越好用，不只是这一种，其他的也是，电脑、手机，还有其他的物品都一样。因为师尊讲过，因为真正有功的人、有能量的人，你不用特意去发，你摸过的东西都会留下能量，都是闪闪发光的。转法轮，大法弟子摸过的东西都会闪闪发光，又何况经常使用的东西。社会上还有一种奇迹，就是寺院和佛像，他们都是经历了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而屹立不倒的，原因也是因为有修炼者存在和使用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法身的缘故。大法弟子使用一件东西，本身就是在救度一件东西，正念对待一切，也是救度众生的行为。
小弟子乐园小宝的修炼故事。一、黄牌警告。小宝学完法后，看到来了一只胖胖的小象，四条腿很粗，走起路来两条腿蹭着走，一扭一扭的。他走到离小宝不远处，突然伸出鼻子喷了小宝满身是水。小宝完全没有防备，一看自己成了落汤鸡，有些生气，心想这个不知好歹的小肥象，看我怎么收拾你。小宝还没来得及还手，小象的鼻子又吸了很多石头块，对准小宝的脑门，嘣嘣嘣，像冰雹一样砸过来。小象看到小宝还有些不服气，就说叫你扔。小宝的脑袋被砸出许多大包，一个落一个的。随后小象又用鼻子卷了一把土喷洒到小宝的身上，小宝弄得满身泥巴。看着这个不可一世的小象，小宝气极了，可是小象却在小宝面前昂了一下头，一甩鼻子，若无其事地扭头走了，胖胖的，一扭一扭的。小宝趁机吹出一堆尘土，也要让小象难堪一下。这时小象的尾巴从衣服的口袋里卷出来一个黄色的牌子，竖在小宝面前，牌子上有四个大字，禁止争斗。小宝这才恍然大悟，赶快收敛了自己的行为，不再争斗了。二、师傅点化小宝要减肥。小宝从小就胖乎乎的，能吃能喝，别的同学经常喊他小胖，师傅也经常点化小宝不要贪吃。有的时候贪吃的欲望小，经常会看到一只瘦溜溜的小熊，轻腿轻脚的走路生风，这是师父给小宝增加信心，控制贪吃的欲望就能瘦下来。可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小宝又不注意控制食欲，看到一只胖胖的小熊一扭一扭的走过来了，快走到小宝面前时，脚下一滑，一屁股坐到地面上，这时地面就像被闪电划过一样，嘎巴嘎巴裂开了， 因为小熊太胖了，把地面都坐裂了。还有一次，小宝看到来了一只小乌龟，小宝用手指触摸了一下它的头，小乌龟马上把头缩进壳里去了，只剩下四条腿和一条小尾巴。小乌龟四脚朝天，小宝又碰了一下它的小尾巴，小尾巴也缩进壳里去了，又碰了一下它的腿，最后腿也缩进壳里去了，只剩下一个圆溜溜的乌龟壳。小宝一看不出来了，用手使劲敲击乌龟壳，喊着快出来小乌龟。这时小乌龟很费劲地拱出头，随后又很困难地伸出四条腿和小尾巴。小宝一看动作怎么这么笨拙，原来呀是小乌龟太胖了，缩进去容易，再出来时就很费劲。小宝心想，师傅又在提醒我了，需要减肥了，千万不要像小熊和小乌龟那样吃成那么胖。三，金色的小鸽子。有一次小宝主动提出来要帮助包装一些破网软件的小光盘，小宝很仔细一张一张的装，最后还需要折叠一下把口封上。小宝很耐心地包装了将近一个小时，干完后小宝告诉我，刚才师傅加持了，打在身上的这些能量演化成一只金黄的小鸽子，就像自由门软件的图标跟它一模一样的小鸽子在我的身体里过了一遍又一遍，很舒服哦。四，明察秋毫。为了让小宝在班级里守好星星，我经常叮嘱他。有一次我跟他说，妈妈给你打个比方，你呢就像一个明察秋毫的士兵一样，在守卫着你的大脑和身体，周围的邪恶因素也时刻找机会想钻你的思想空子，他们有可能会顺着眼睛这条通道钻进来，还可能顺着耳朵这条通道钻进来，或者顺着嘴，或者顺着身体钻进来等等。这时你的主意识要清醒，不能放松，也不能麻木，一定要排斥那些不好的东西。为了引起小宝的重视，我说话时还带着动作表演，小宝看了高兴地笑起来，说妈妈好像讲故事一样。我说为了让你听明白，就是要主动排斥那些坏东西的干扰。小宝听进去了，真的照着做了，明察秋毫，一刻也不放松。一天小宝跟我说，妈妈，那些坏东西看见我这样明察秋毫都很害怕，吓得直哆嗦。邪恶门说想要钻小宝的空子简直太难了，还没等钻呢已经被他发现了，一掌就打掉了，甚至在小宝附近停留都觉得很危险。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